到二十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句话我们需要把它放在远一点来想，也跟我们生活再一次能够拉近拉在一起哈。为什么耶稣会讲到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把律法废掉？因为各位，这跟耶稣甚至施洗约翰要来的时候那个整个以色列的气氛有关系。用现实的用人间的例子来讲的话，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候，如果甚至是一种侵略的或者是暴力的那种交替，就是我们说的革命，或者是一个其他的国家政府侵略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那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当我们现在在台湾所谓的政权交替的时候，就不会产生太大这样的问题。一个新的政权跟旧的政权，可能新政权会改一些制度，改一些法律，改一些做法，包括比如说对大陆的关系，对美国的关系，两岸要不要直航，这些可能会改变。但是一般民主的这种政权转替的时候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大概宪法不会废掉，大概大体上都会循原来的。可是当比如说民国38年当共产党成为新的主人的时候，或者当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或者再讲到我们历史上熟悉的当汉高祖攻进咸阳城的时候，对以前的秦法要做什么事，你知道汉高祖废弃一切的秦法，约法三章，只有三条法律了。我不大知道民国38年当中就是中共占领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做法是什么，可能有一个是一定要做的，或早或晚都要做的，就要废掉原来的货币，要新发行新的。好，我说这些就是给各位一个印象。因为当施洗约翰甚至更早更晚包括耶稣自己来的时候，给所有人一个印象，这印象很奇怪，我们看这么多圣经好像都没这个印象，就是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政权要改变了。而且这个政权改变不是什么蓝绿交替，这政权改变是日本人要来统治我们，或者是汉高祖要来统治我们，或者共产党要来统治我们，一个新的人来统治，而且他自称是天国之君，那么他来，以色列旧的这些法律要不要留着？啊，你说哦，有这个跟我们不大有关系，有关系。各位，当耶稣来的时候，当然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很多地方，包括施洗约翰讲，就是你要悔改。那悔改就是你不能再用旧的思维来适应新的政权了。在共产党得权以后，不断的搞这些运动，其实就是这些，所有不能用新的思维进到新社会的，不是杀就是劳改，就是怎么样，反正不能留下你了。跟我们有关吗？有啊。你怎么进入神的国？你怎么成为神的儿女？你要悔改啊，你要重生啊。那你过去所有的，不是我们在布道会都讲这些吗？我们对非基督徒都这样讲吗？你的人生观价值观要彻底的改过来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以前是注意属肉体的事，现在注意属灵的事啊。这个是一个说的方式。那么我们基督徒在信主了以后，跟信主以前是不是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哎，这很矛盾。一方面是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了，这保罗也讲以前怎么样不要再讲怎么样。哎，但是如果我以前没有偷窃了，我以前就是规规矩矩，现在要不规不矩了吗？以前是很孝顺父母，现在要不孝顺父母了吗？以前我吃喝嫖赌，现在不吃喝嫖赌，这好了解。以前我做得很好，或者是一般来讲很好，现在要变吗？各位，原则上说要变的，因为你看法利赛人也要悔改，他的生活是很好的。 是每一个进入神国度的，不管是在旧约的时候，或者在新约的时候，或者耶稣的时候，或今天我们开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个告诉人一件事，你要悔改，要彻底的改变。但这个彻底的改变呢，细节又不是细节，在应用上面和观念上又有很多我们搞不大清楚的，事实上神学家和牧师也不一定能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把旧的通通都要丢弃吗？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我的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要丢弃，哇，是很重。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道德观念这些好像又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好像还强化了。那简单的说哈，答案总还要讲，要不然大家都很困惑。就我们是有个彻底的改变，这改变未必是，因为很多人我们不是这样，未必是你要换工作啊、你要离开原来的家庭。事实上多半情形好像不是，我们在罗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有讲，保罗一直在那里讲，不管是工作是婚姻，你手术安长比较好，你不要变。但是你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巨大改变是心灵的改变。答案就是说，你巨大改变是以前神不是你的一切，以前你不是依靠神而活，不是信靠神而活，以前不是爱神而活，不是盼望神而活，现在不一样了。以前你的重心在儿女、在父母、在丈夫、在妻子、在工作、在这些，现在没有说这些不重要，你也要继续做，但是你的神必须是你的一切啊，这是答案。但这跟这里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我们基督徒跟过去有相连也有剪断的地方，相连就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跟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剪断就是神是我们的一切了。那么耶稣跟旧约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一般解经书就很简单讲到说啊，律法和先知跟主的关系，这我觉得我们要把它想得更多一点。耶稣整个他的教训跟过去的旧约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今天会说很密切啊，相连啊，是不能分的，这都标准答案，我们也都很熟悉。可是从我刚刚讲的你就知道，也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都没有废掉，那耶稣跟法利赛人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好好遵行律法。有一个绝大的不一样，对于法利赛人、对中国人、对任何一个人都有。我们再把刚刚答案讲一次，你信耶稣以后，你的生活可能表面上跟以前一样，奉公守法还是奉公守法，孝顺父母还是孝顺父母，照顾家庭还是照顾家庭，诚实还是诚实，努力还是努力，但你做的一切是以基督为中心，这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截断的。好，我们现在就回到这里，讲到说我来不是向探高主进咸阳城，废掉一切刑法，我不会废掉的。就你要把它想成这是一个征服者到一个地方，不要以为我会废掉这些。当然有的时候你再用现实的来讲哈，当一个新政府上台的时候，或者一个新主管上台的时候，如果有很多的变动动荡哈，就他需要有个安慰百姓，大家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不要卖你们，不要把你们股票卖掉，不必卖房子，不必改变，不必改变，我会保证一切如常，对不对？这我们也懂。耶稣来说，我不会废掉律法和先知的，我不但不会废掉，我会成全。就十七节、十八节的意思是类似的，只是十八节更强调了十七节所讲的，更强调那个律法的神圣到永远，而且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而且一定要成全。好，我们现在就讲圣经里讲的，耶稣这里讲的，什么叫做成全律法？废掉律法，刚刚已经讲了，很简单，这个以前的什么交通规则废掉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甚至要废掉红灯停止，绿灯可以走啊，红是好的，以后要红灯走，绿灯要停啊，这是我举例子啦。啊，你到，比如说你到日本，你也会发现交通规则废掉了。以前是靠右，我们在台湾，那到日本是靠左。也就是说，我不会废掉。我们先懂，我们懂什么叫做废掉，就不再用了，这不适用了。我没有废掉律法，我也没有废掉先知。那你们的书上都会讲啊，律法就指摩西五经，先知就是指摩西以外的五经以外的所有的那。 旧约圣经，也就是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圣经，我没有废掉这个犹太人很看重的这样一个传统，我没有废掉。那么律法和先知要废掉很简单，我们今天也常常在废掉，就不管它了，也不懂它了，然后生活也违反这些了。那我要成全，要成全什么？各位，法律的哪些地方要我们去成全？我们不是读法律的，我们也不是先知。什么叫做律法和先知的成全？废掉我们懂了，什么叫成全？那先知的成全好像比较容易了解。先知的成全是讲到说，先知预言、先知的话会成全啊。那我们大概会想到说，先知的成全就是先知预言将来有个弥赛亚嘛，耶稣就是实现了这一点。好，我们也同意这一点。当然这样讲还是有点狭窄，我们把跟律法一起讲，因为它重点在讲到律法，因为十八节就再没有讲先知，只有讲到律法一点一话，所以律法是涵盖一切的。律法怎么样成全啊？律法我们讲又是中文的翻译叫我们不太能够跟现实连在一起，律法就是 law， 就是法律。你怎么成全实践一个法律？我们怎么实践一个法律？那我们要想到法律是分两个部分，或者说我们用我们粗浅能够懂的法律，其实在现在我所非常肤浅的外行人了解，我看法律大部分是戒，就你不可以做这些事，如果你做了会怎么样，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你科罚金啊，处几年的有期徒刑，就法律主要是不准你做，如果做了你就会受什么样的处罚，我觉得这是法律主要的部分。那么法律可能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命，戒命嘛，戒是不准的，命是你要去做的，你要做的。现在的法律大概除非是很独裁的国家，一般国家民主国家大概没有规定你要做什么，你应该要做什么，你应该要做什么，我们的中华民国法律没有规定你要吃什么，对不对？也没有规定你要吃得很健康，对不对？也没有说就这些没有什么规定啊，可能有规定啊，食品管理法里面你不可以加添什么什么东西，或者加添太多，如果这样就不行。没有说你的鸡蛋一定要非常新鲜，要多么好啊，没有说正面的，就负面的不要你去做哪些东西不可以做，好像法律比较多的是这些。那神的法律呢？然后我们就讲最简单，所有的法律我们把它浓缩成十诫。十诫啊，很多都是戒，不可奸淫，不可贪婪，不可杀人，那也有是命，说以外那也是戒，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做偶像。那么如果把命和戒呢，我们通通都正面的来讲，就是不但你不可以去拜偶像，不可以有别的神，你只能单单的敬拜上帝。或者用耶稣讲的话，所有的诫命就浓缩成两条，一个是尽心尽心尽力爱神，一个是爱人如己。这就是用命的方式来讲了。那耶稣说我来是成全律法，这两个部分他都要成全，因为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那这里呢，我们先讲那个悲哀的部分，耶稣成全了，当然悲哀也是好消息了。就是我们在平常常常讲的我们信仰的基本的核心，耶稣成全法律的哪一个部分，律法的哪个部分，就成全了当人没有遵守而应该受的处罚的部分。这我们今天也都耳熟能详嘛，就不管在公司里、家里，或者我们中华民国很多法律是没有办法执行的，或者说你犯了法，但是因为你有本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能执行对你的惩戒。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的，如果你讲他来就是要惩戒我们哈，我们的家伙哈，以前上帝都宽容，现在一个个处罚的话，那也是耶稣的目标，但是那个比较明显的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耶稣在也有这样的在山上，不是登山了，而是在橄榄山上来讲， 人子来的时候要如何如何，然后要把绵羊山羊分开，要把恶福丢在哪里。惩戒的部分你可以说第一次来比较少，当然不是没有，耶稣说过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当然这个执行是在第二次。好，那这跟我们没关系，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是要把这些该罚的混蛋通通都罚了，而且是永远的罚。但是他第一次来比较少做这些事，或起码形式只有实质上没有做这些事，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实践了，成全了法律里面人违法该受的惩罚。不是在这里主要的意思不是讲他会罚我们，而是他代替我们受罚。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救恩的部分。我来要成全律法，上帝的律法已经被侮辱太久了，被遗忘太久了，被误解太久了。这侮辱遗忘忘太久，有个很重要的情形，包括我们今天也在侮辱遗忘或忽略神的律法，就是在商鞅变法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商鞅变法为什么要变法？就是法律没有人遵守，所以商鞅现在先放一块木头在那，谁把这个木头从这里搬了给2000两黄金啊？哪有这种事，就有人搬了就真的给钱了。我们是政府，言出必行，法律是有权威的。各位，今天我们觉得上帝的法律没有权威，因为上帝没有言出必行，上帝对我们很多的处罚好像也没有啊。啊，我看过一个非常叫人伤心的一个见证啊，这个是就是一个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非常聪明的非常好的一个男孩子，是英国的一个文学家，20世纪初的文学批评家，叫 Edmund Goss。Goss 他是一个他家庭叫我非常感动，但他后来离弃神了。离弃神其中有一次，就是他最后一次他弑神，因为他开始他太聪明了，他幼小的心灵后来就对神有些怀疑，他父母所讲的有些怀疑。那么他试过两次，好像神都没有答复，他不太相信了。他最后给神一次机会，他爸爸常常警告他，你千万不可以拜偶像，这是最严重的罪，那神的处罚会立刻临到。我忘记他那时候几岁了，10几岁，他居然就做了这种事。他爸妈都不在，他把一个木头椅子放在前面，他要看有没有神，因为前两次试好像没有，这次他放个木头椅子在前面，然后跪在木头椅子说，椅子啊，你是神，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我的主。他等候雷来打他，没有，他不信。各位，我们通常是求神祝福没有就不信了，他很大胆了，他要试试看神会不会处罚他，没有嘛。我讲这个就是说，神的法律被轻看，因为我们看他没有实现嘛。如果有实现，也是实现的很不对，怎么罚了这个没罚那个，那个更坏的怎么没罚这个好的，结果受这个苦那个苦啊？这都不是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我只在说，法律好像神的律法不被尊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犯法的人没有被处罚。耶稣说我来，不仅是最后第二次来的时候犯法的人要被处罚，而且第一次他来的时候，所有犯法人该受处罚我来承担。这当然就十字架救恩很动人，但是我们就不许多讲了，这也不是这里的重点。还有一个，我来要成全律法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刚刚说不是命的部分吗？你要爱主，你要爱人，你要顺服上帝。从伊甸园开始就有这个戒和命啊，戒和命第一个算是应该算戒比较多，或者是命和戒都有。神给亚当夏娃的吩咐是有命的，你要看守修剪，这是命。那么园中树上果子都可以吃，这应该不是命，这是许啊，你可以吃。有一个戒就是那颗不可以吃啊，这里我们还可以分析很多。但是亚当就违反了这个命令，或亚当夏娃就违反了这个命令，就该死了。然后整个人都在咒诅当中，整个的人类都在咒诅当中，因为人没有顺服上帝命令，以后也都是在神的恩典中。有一些选民，有一些神的儿女是顺服的，是信靠的，感谢主。 但是也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完全的行律法，一个都没有。这也是神学家答案。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也讲过，就是耶稣所做的事并不单单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律法上我们违反的惩罚，耶稣从道成肉身一直到十字架也做了一件是我们平常没有去多想的，就是他成全了律法，也就是他顺服了天父的每一个命令，包括看起来不合理的命令。他如果是成全了律法，是他承受了我们每个人当受的刑罚，那么你可以说耶稣成全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受刑罚。如果他成全的部分是包括他替我们每一个人完成了神对人的诫命的每一个要求，他都顺服的完成了，而且做得非常完美，那你可以说因为他完成了这样的命令，在圣经里比较多的是腓立比书，所以主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然后以弗所书把一切天上福气赐给他，希伯来书也说就是他得到了尊贵荣耀。那耶稣成全的律法就是既替我们受刑罚，又替我们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我认为这样来解释耶稣讲这段话是最恰当的。那当然下面结论就是你要信靠他，因为耶稣为你所做的，所以你就应该在各样的事上，第一个你也是认罪悔改，你知道你自己是亏欠了神，以至于耶稣要为你死，成全了律法上的刑罚。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非常感恩，因为耶稣替你完成了一切的律法，然后把完成了以后神给他的赏赐和祝福给了你，包括称我们为义，包括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天上的祝福等等等等。哇，十七节十八节跟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一样，很多人就把它想成是登山宝训多难呢，然后我们今天主耶稣要求我们多严格。我觉得如果不把这个从恩典、从福音、从主这一点没有曲解，因为主说我来是要成全，不是后面有讲你们要做，但前面讲我成全。如果他成全就没有留下什么事情我们要补做的，如果他成全就没有留下什么处罚我们还要承受的，就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如果了解的话，就是应该跪下来感谢赞美主，颂赞神。好，但是十九二十节在讲什么呢？十九节其实也引起非常多的这个争议和争吵哈，就是谁会废掉这律诫命中的最小的一条？谁会敢教训这样做呢？这样的人还能进天国吗？而且在天国还有一个位置，虽然是被称为最小的。然后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了。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遵守诫命，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为大的，这好像就是没有因信称义喽。就是我们靠我们的行为，不但可以进天国，也可以在天国相当的大。后面还有讲，我们要好到一个地步，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要不然进不去了。很多的解经家就在讲到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或者马太福音的编者作者在这里所讲的，是针对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反驳哈。耶路撒冷会议好像废掉一些律法一样啊，外邦人可以不守这不守那。有人说这是初代教会的一个争执，包括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有讲到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啊。就这里就反映出耶稣或者说马太福音的作者对保罗因信称义的不满意，这些我认为都是胡说八道。虽然这是大学者讲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深深相信一点，耶稣和保罗不会冲突的，我们深深相信整个圣经是一致的。那我们怎么解释这经文呢？各位，我还是请各位一直要记得这件事情，就是我来是成全的，律法的成全是耶稣，但是在这种成全之下，在恩典之下，在因信称义之下，在我们有信心之下，我们应该活出好的行为。所以你不要去讨论哪个是最小的一条啊，很多人在讨论，也许也有价值吧，那我们可以废掉哪一条哈。那么 然后我们怎么教训人遵行，哪些人历史上哪些人做这些，我就把简单的来看就可以了解了。就是你不要因为耶稣为你成就了一切而轻看神的律法，就是这样讲，就我觉得很简单。你不要轻看最小最小的一件事，如果你把它想到说，哎呀，我不要轻看利未记的哪一条规矩啊什么，那就错了。因为我们不熟悉那些东西，而且那些东西也是耶稣都成全了，但是包括利未记最小最小的最烦的，我们今天也完全不去做的这些事情，耶稣都替我们成全了，给我们一个印象，给我们一个认识，就是你不要对神轻慢，神的每件事都是重要的。我们感谢主耶稣替我们成全了，我们感谢主耶稣替我们受刑罚，我们感谢主耶稣替我们做了，我们感谢主耶稣把这些做的都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但是我们领受了，我们既领受这么多丰富，这么多的能力，我们也应该活得更好。那这个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也不是说我们处处要比别人行为要好多少，当然我们行为应该好，那么更不是说我们处处要跟慈济比，慈济捐多少我们要捐多少，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他们比我们人多太多了。重点还是在讲说你的义，你的善良从哪里来的，你的义你的善良是归到哪里去的，来源和去处。你的义你的善良是依靠上帝的吗？是靠着主恩典的吗？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你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有他的好处，外表的好也是很好，但是那是来自自己的。就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之前他也是这样，但是他后来知道是主丰富的恩典，他要靠着主，他不能靠着他自己。你的义，你的那个良善，如果不是来自信心，借着上帝所给的，不行的。而且你的义既是来自上帝，来自耶稣的恩典，来自对他信靠，这个恩典再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讲的，爱就成全了一切的律法。上帝的爱既然激励了你，又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神的爱激励你了，耶稣道成肉身，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种牺牲的爱，这种舍己的爱，这种奇妙的智慧，既让我们看到神的律法每一点，虽然我们对利未记或者申命记很多我们根本不了解，还有先知里许多预言我们也不了解，但是当然我们也慢慢需要了解，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替我们成全了，我们感恩，连我们都不知道是神都替我们做好了，而且做的是那么美好，我们领受，这是爱。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我们还无知的时候他就成全啊。我们被这种爱，被这种能力所充满，就叫我们活出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可能活得不如那些有道德有修养的人，这我们也承认，我们天性有很多的缺点，这我们也都承认，不是每个人天生都这么立直，天生都这么柔和，天生都这么有正义感的。我们不是跟人家比天生，你记得你们的课本，我忘记在哪一课中马天去讲，很多人的确他的生活的气质比基督徒好，但是他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可能活得不如人家，但是我们对神这样的赦免有极大的感恩，以至于我们更谦卑，以至于我们更愿意学习，更愿意把荣耀归给神。